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旅行快门的 Firas。
嗨，大家好，我是旅行快门的 Firas。
要得，
又来玩啦！
这是我们第三次录音，
真的。
而且我昨天还前天，就是我又重听了我们第一次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没有要跟你讲话的机会。
我们之前在那个见面会后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他就说：“
啊、
很奇怪，我第一次去那个人家节目上，然后主持人没有要跟你聊天的机会，
他没有叫我出场的意思、欸。
”有，我们有先让你出场，就后来我们就叽里呱啦，不知道又在讲了什么，讲了一些代购事，然后呱啦呱啦就介绍了什么
东西。有要 Q 我吗？有要 Q 我吗？
这样子接不进去，
今天都让你讲，而且我就当时我就觉得他还有一点点避暑，然后当然我觉得到那个早安少女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放开了，
对，他有解放开。
但我觉得这一集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想要跟他聊聊，就是他当时外派到中东的时候的一些趣事。嗯，哎，毕竟你在那边住了七年，
对，偷偷七年，哇，
也是很久的时间。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第一个点是为了什么去的？
当时第一个是在叙利亚留学，对，然后在那边住一年，然后后来呢，在台湾的一家、
欸、你一年是都在上阿拉伯语啊？
对，就是学习阿拉伯文，
学习阿拉伯文、嗯、
对，
然后
后来公司外派之后在沙地三年跟卡达两年，嗯，然后后来离开前公司之后又去土耳其，在那边待了一年学土耳其文。
所以阿拉伯语跟土耳其语是可以分辨的出来，还是他们其实非常相似啊？
他们是不一样的文字，
完全不一样的
语系，都就是完全不一样。
应该说他们会有一些单字是一样的，毕竟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体系出来的。但是因为后来就是土耳其的国父凯莫尔他做了一系列的文字改革，然后把他字母什么都改掉了、
嗯。哦，原来如此。那时候大学毕业，等于说你就是一个小留学生。为什么会选择去这么奇怪的地方？
对啊，
而且现在都已经地震了。
人家留学都会选美国啊、
啊
欧洲、
啊、英国啊、
澳洲啊。
Why？
因为我穷啊。
欸、所以那边
差距很大吗？
不贵咯。
我在那边 total 一年的时间才花18万、欸，啊，
18万哎、欸，
含来回机票、生活费、学费哦，
超便宜。他是花钱让你去读书是不是？
嗯，没有啊，就是真的很便宜。然后我又去埃及玩了三个礼拜，然后又去黎巴嫩等等，全部加起来18万。
天哪 ，CP 值超高哎、欸，
怎么会这样？
那
也太夸张了吧？
学校是好的吗？
就是我一开始
是语言中心呢，
一开始是先去一个清真寺里面学习，那因为清真寺里面是比较适合初学者的，嗯、然后后来呢，我进阶班就到大马士革大学的语言中心，嗯
嗯，所以就直接就学，但我觉得学第一个是学费也便宜，嗯，
对，
然后但是老实讲，因为他不是真的读大学，
嗯，我只是上语言中心，
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大学的条件
其实都很便宜、啊，
也都很便宜，
哦、对啊，
哎，18万哎、欸，
因为
你包括一整年的吃住吗？
全包啊。
哇，超便宜！我一年在台湾花费都不止18万了。
哎、欸，你那时候是自己租还是
自己租？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我被、嗯、部队验退、嗯，然后呢就等于是说，
哦，你也是没当兵？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比一般的男生就是多了一年的时间，
对，
那我不如好好运用一下、嗯。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妈，我想要去留学。”然后我妈就说：“西金娜，你都已经毕业了，
那么急啊，
开
会开玩
笑急啊，
干嘛？”还要花钱，为什么不找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去求我阿公啊，那你知道阿公就听阿孙啊，
对啊，
对，然后我就跟阿公塞那一下，阿公就拿了20万给我，哦、所以我
阿公好棒，嗯、想哭，
阿公塞干了，
对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预算，就是我只能花 20万这样子、嗯、对，所以我去那边其实我住也住很不是很 OK 的房子，我那时候是住在类似贫民窟的一个区域、嗯哦、然后呢吃饭 大部分都自己煮，然后不然就是因为他们土耳其当地，他们
叙利亚当地，
因为叙利亚当地他们其实呢有一点点像是半共产吧，就是他们有一些民生必需品的部分会是由他们的政府统一来做管理，
比如说盐啊糖啊，
例如说饼，他们有一些大饼的那个烘焙坊是政府的、
嗯、哦，我知道，就是要你要把面粉拿过去他们做好给你，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那边卖一片大饼可能就 maybe 5块10块、嗯、就是最低最低的
最低
价钱，他会保障人民至少不会饿死、嗯、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可能就是买大饼啊，然后回来沾巧克力酱啊，然后就这样子吃，所以其实我是过得比较节俭一点的。
嗯，
你那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其实还有约旦大学跟埃及、哦、那但是因为呢约旦就
很贵，埃及大学感觉上也很贵，
埃及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方言太黑
啊，
对，因为我们去之前都先请教老师嘛、嗯、那老师会说因为叙利亚的话它的标准阿拉伯语跟方言是最接近的、
嗯、
所以比较不会发生说你在学校学了一套之后去菜市场不会讲、
啊、
对，你就想象可能是一个、外国人他在高雄学中文、
嗯、
然后呢学了很好的中文之后去菜市场听龙伯会类似这种概念，
用不上，
用不上，
对，所以呢那时候老师跟我说就叙利亚是最接近的，所以我就选那里，因为埃及的方言就非常的黑，几乎可以说是另一套语系了。
哦，哎、嗯欸，你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学阿语了吗？还是都没有？
我那时候有申请双主修阿拉伯语、嗯、但是呢如果我要拿到双主修的证书的话我必须要延毕2年，
对，
也就是
跟我 like me，
对啊，大学就要念6年，
对， 对，
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那不如我去国外念1年语言学校、
啊、
而且大马士革大学的语言证书应该还蛮有用的吧，
而且听起来感觉像大马士革 我认为有点屌，
好像很厉害
对啊
对啊，
那你后来怎么有机会到那个卡达和沙烏地阿拉伯那边工作呢？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台湾有一家工程公司他们呢刚好就拿到中东的案子，就是在沙烏地、嗯、那因为当时的部门经理其实是我们的前、学长，那学长呢他就很喜欢找这些学弟进来嘛、
嗯、互相介绍嘛，
所以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呢我还很认真的准备了一段阿拉伯文自我介绍，
嘿嘿
结果呢坐下来他就责问我说学弟单身吗，我说对单身，好录取
卖身契给他顶了呀，
对呀、啊
对，因为他怕你如果说在台湾
有任何的牵挂、嗯、
对牵挂你会
待
不久，
待
不住，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啊单身，所以我就录取了这份工作、
哦、单身就如果很爱妈妈的不行吗
想家的也不行，
对啊，很
想家就不会跑那么远了啦，
很容易想家的，哦对啦、嗯、可能如果很容易想家就不会想说要应征这份工作、
嗯对啊、那因为阿语系的学生其实蛮多都是在国外跑来跑去的，
是
所以比较不会说恋家
啊，大家都非常的独立自主、啊、
对对对，
那你当时在那边是做什么工作？先讲在沙烏地的工作，
其实它就是一个工程公司、
嗯、
那我的工作就是做行政主管的职位，也就是说呢非工程师以外的工作都是我的工作，
就是苏沃克啊，
就是
打
杂的，
但冠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非工程师要做的那些东西所有都是你的，
对，就是不只是打杂，
你还要管工程师，
不用管，他们都是归台湾的总公司的、
okay.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人事人资也是我管，因为我可能要去请一些 local hire 的员工、
嗯嗯、
然后再来就是呢我还要做财务会计，然后反正就是不是工程师以外的事情全部都是我的事，
财会计你要做、
欸、但是你一年的学阿语然后就要在那边实际上使用，
用不到啊，
用不到，好
哦，因为你管理的都是印度人
啊，
讲英文就好了，
对，就还是用英文，
对，而且我的英文越来越差，
因为都是有印度腔，
不是因为呢，你跟这些司机工人，你用的英文是不可以带文法的
啊，对啊，
单字是不是
？Go go，
对对对对
，Quick quick， walk hug，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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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come，
对，然后呢，后来回来台湾之后，跟朋友出国旅行，朋友会笑我说奇怪，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奇怪呢？
国中程度，
偏偏我都听得懂，说对，这个就是职场英文，
你有效率呢，
对啊，还加上一点点 body language，
而且我会不自觉开始摇头，
真的，哎、欸，我觉得很。 很容易被印度人影响
啊。对啊，
去个十几，我带印度团也是这样，去个十几天，每次都 no no，
跟你说印度人就有毒啊，
就像你去北京会卷舌一样啊，你不自觉，你那个舌根就会
对到
飞起来。
天气也太好了吧，莫名其妙。那你在卡达也做一样的工作内容？
对，同样的工作，
所以同样的公司。嗯，天哪，你就是庶务长哎、欸。
对，
哎、欸，那我好奇，就是那你在那边的在叙利亚读书的时候啊，其实是蛮拮据，但你有去试着去拓展一些不同的地方，去探索一些不同的地方。
你说去旅行吗？
之类的，对、啊，
当然有啊，就是叙利亚该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哦、嗯、，OK。
对，然后这中间还去黎巴嫩，然后还去埃及。嗯
，OK。那你有一些叙利亚的朋友吗？
当然。
怎么认识？
就街头认识的啊。
街头认识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今天去买咖啡，去买果汁、哎嗯、那久了就会认识啊。
哦，邻居的那种概念。
对啊，去菜市场卖菜的阿伯每次看到你就会多给你两根葱、嗯、久了也会认识啊。啊、哦、对啊。
因为这样就是生活的形态的关系，嗯，而认识了他。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上宗教学校的时候，他基本上同学都是穆斯林嘛。
对。
那、哦、有时候跟朋友出去，跟这些同学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互相介绍他们的当地朋友、嗯、所以都会认识啊。
哦，中央学校就是说你那时候一开始在清真寺学阿拉伯语的时候。
对。
哇，那你当时候你有觉得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性啊，或者是一些风俗形态，有什么事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那个是你第一次去穆斯林国家生活吗？
对。
对。
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哎、欸，应该说你在这之前有出过国吧？
去埃及，
哎、欸，那也是穆斯林国家啦。嗯、
对，
但是去生活是不同感觉呢。嗯，
哦、大学毕业你就去埃及玩喽、哦？
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第一次出国就是去埃及啊。
哎呦，很 fancy 耶。
那实际上会，你觉得感受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说第一次出国那时候？
没有，我说在叙利亚
开始生
活的时候。
基本上叙利亚是一个超级虔诚的伊斯兰国家、嗯、或许说因为我们前去埃及，埃及是比较属于观光产业比较多的，所以外国人比例是高的。可是因为我后来到叙利亚的时候，我住的地区是宗教区、嗯、那一边就真的是每天照时间五次礼拜的。
OK，
对，这个是我们在埃及比较不容易看到的现象、嗯、那甚至呢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去清真寺、
嗯、啊，下午的时候。
嗯，然后像我有时候跟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呢，时间到了他们就是在找
礼拜的地方，
就是他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嗯，对，那这个是我那时候看到觉得比较特别的。嗯，
比较虔诚呢、欸，真的很虔诚呢、欸。
那吃的部分呢？
吃哦，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拉萨加拉萨，
吃个维生就好了。
我只要不饿死就好啦。嗯，对，所以我在吃这块欲望没有很高。可是叙利亚的美食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嗯、对，因为他们那边就会有做一些像是 falafel， 就是炸鹰嘴豆泥、
Bala、
然后对他们用大
一球一球
一球一球炸的圆圆那一种、嗯、然后他们再用大饼饼皮把它卷起来，放一些生菜，放一些薯条，真的非常好吃、
哦、已经炸完之后还在放在饼里面。
对、哎、然后那个一串可能就是20块30块、嗯、然后就可以吃很饱。
哦，感觉上是蛮，
听起来是蛮不错的，
淀粉类很多啊，
就是淀粉炸弹。
对啊，对啊，感觉上淀粉类很多。
哎、欸，那像一整年下来，他们应该有几个大活动吧？比如说开斋节啊之类的、哦，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节日吗？
当然，就是斋戒月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嗯、因为那我记得那一年的斋戒月是在八月，嗯、那八月代表就是日照时间非常的长，
对，
然后呢，
斋戒月是日落前不能那个
吃东西，
对，然后我就会看到我的室友就是躺在床上像一条
饿到不行
狗一样，
今天想赶快快点过完，我就把它睡掉好了。
我不是在批评，就是他们像狗啦。只是说他躺在床上尽量去避免热量的消耗、嗯、而且就是如果出去外面又晒太阳，
八月应该很热、哦、
很热很热，
怎么受得了啊。
对，
我觉得开斋节可以在，
而且是连水
都不能喝，冬天，对，连水都不能喝、啊、像我们就是公司的埃及媳妇就是连水都没有喝，
他通常都不能喝啊、
欸、我那天我都会觉得你要不要擦点护唇膏。你看起来好像很累，
但你还不能舔哦，这样算吃东西。
我很饿。
而且就是我看那种在路上都会有那种计程车司机啊、嗯、或者是公车司机，他们好可怜哦，因为他们的车子都是不会有冷气的哦、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整个车子挤满人的时候是很热的、嗯， 啊，他不能喝水，
还不能喝水，就我觉得太可怜。
我好奇为什么
但那
叙利亚的人会那么
虔诚，
虔诚去信奉这些教条。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生活的地区是特别的宗教的。
欸，请问大马士革算是一个先进开放的城市吗？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做比喻，但是呢，在那边呢，女生并不一定要包头巾。
欸，哦，
对，
在你在的时候，你是2011
的时候，对，就是，
欸，那时候内战刚开始嘞。
内战是2011的三月才开始。对，然后呢，就是你走在路上，你会看到有些女生是穿短袖的衣服哦，
还可以被接受的，
对，是 OK 的，而且就是她穿的就是 T 恤是有绣出线条的
身材的，
对，所以你会以为她好像很保守，但其实她是很开放的，
还是可以开放的，
对，甚至我在大马士革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生，她也都没有包头巾哦，然后甚至呢，你要跟她请她当你的家教，男生也 OK 哦，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女生可能都找女老师，男生找男老师，
比较说
可是在大马士革大学是 OK 的，对，那
非常开放的校风啊，
至少 文化上是开放的，
然后语言交换啊，男生女生是都很 OK 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在宗教上面蛮开放的国家，并没有强制要求 都要戴头巾啊，
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是应该在文化上比较开放，就是说他们 不是那么 拘泥于习俗，但是他们却又 五次拜都要准时的拜，
对，但是我就只能说住的区域还是有差，因为我住的区域真的就是宗教区，
对，
那可能大马士革大学那边就是比较开放一点点， 对，但是你说这个地方先不先进呢，我只能说当一个国家被全世界经济制裁几十年我们也不能说它到底发展的有多好啦，
对，你后来还有再回去过吗？
没有，
就没有的，
就开始打啦，
就已经开始打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我那时候也是，我刚进旅行业的时候是2009年嘛，所以我们2009年、2010年，甚至到2011年的时候，都还有离叙里约的团
哦，
就四国一起玩的团。现在后来就只剩下以色以约，
以约对。
我进黎巴嫩跟叙利亚都不能去。
我进工程公司之前有进一家小型的贸易公司，那其实那家贸易公司呢有特地安排一场就是叙利亚的展览，
对，
本来那时候是要派我去参加的，结果就开始打仗了，对，
刚开始打会比较恐怖啦，
嗯，
现在呢你都有在关心吗？还是
现在都在关心地震 啊
对，
现在当然是关心地震。
就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2月9号，
对
对，那其实就是离我们就是前几天
前两天
土洞的大地震不久，
对，因为 那当天我一早上9点多我一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就先 like Firas，因为他后来有土耳其的团要去嘛，然后所以大家会担心说，是不是有什么状况？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说，那在土东，
对，
算是东南边。我看了一下，
它是土叙边境，
对，土叙边境算是东南边。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边就是有安塔利亚板块跟就是叙利亚板块的交界，
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的移动这样。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观光区不太会影响，但是反而是在那边旁边的叙利亚影响的很严重
哦。但它离大马士革是不是有一段距离，
很远，
也是很远，就因为它离伊斯坦堡也是连1000多公里以外的事情呢，
对，
但是还是好多人，怎么对它离首都那么远的，但它还是很多人呢。他的人很多，
应该说这次发生的这个大地震在土耳其受影响最大的几个城市包含就哈泰跟加济安泰普，那加济安泰普我如果没记错它好像是土耳其第5还第6大城，
哦，所以其实人是真的很多的，
对，所以其实那边这几个大城真的是人很多，
而且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说上一次发生地震是200多年之前的事情，
太久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没有防震，比较没有防震的观念，
对，而且他们的建筑啊，他们这个建材等等的确实比较简单一点。
内战过后，后来就是叙利亚的朋友们，你有关心他们还是？
他们都逃难跑走
了，真的，因为有些人好像跑去波兰啊，就别的地方，就是能跑的赶快先跑出去。
当时的同事应该就是都四散到各地去，
同学也是吧，
同学可能回国了，但是我有蛮多在当地的朋友，他们可能跑去北欧啦，德国啦，那或者说举家迁到约旦啊，土耳其这个地方，对，
真的我觉得战争真的很恐怖，像前阵子我又看俄乌到底要打多久， 就是
没有人知道，
怎么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就想说不就是好搞，感觉上要很快要打完了，结果又没有，然后又来了这样子，嗯，我就觉得时间实在太久，我觉得重点根本就是耗费全国人民
的国力，这样
的国力，然后跟他们生活，
啊，
对呀，啊，很可怜，欸。
好
了，
聊回来，
怎么变成我是主持人在控场？
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相对来讲一定又更
保守，
对不对？嗯，因为他们的女性都是必须要完全封起来的，
对，就是，
而且甚至还有面纱。
对，基本上呢就不太容易看到女生的脸了啦，嗯，对，那因为呢在沙烏地它又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所以呢在路上啊你做拍照或干嘛都要很小心，你不可以拍到女生，
嗯，欸，你当时在找人来上班的时候女生是可以找的吗？
你是说公司在应聘人的时候吗？我们没有说限男性，但是我们有默契只招男性，
那你有自己的定做的长袍吗？
没有，
就是我
腰身的
长袍，也就是很 chic 的长袍，就是哇，看起来很帅。
那个只有在台湾 cosplay 才会用
到。哎，欸，我主持婚礼我也穿呢，欸。
所以反而去当地工作的外国人，其实你不用穿他们的就是服饰规定嘛，
穿的才奇怪吧，
穿的很奇怪。
知道
我跟你讲，所有旅游啊，就是目前啦，啊，就是我们去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只有伊朗。嗯，就是我们的团员是必须要穿长袍的，
女生吗？
女生，但是可以不用面纱，嗯，不用可
伊朗一定要面纱，
伊朗
说全程吗？
全没有，他观光客可以让你衣服是黑色的，你穿有头纱、头巾跟衣服就好，但不需要面纱。观光客哦，就是我们会帮客人准备。
可是我那时候带朋友去玩，也都是正常的服装，欸，
都还是一般正常服装，嗯。我们团体。会让女生要穿呢，欸？哦，你说奇妙不奇妙？还要跟客人说，然后开伊朗的说明会，比如说女生的导游就是现场会穿给大家看，说你要怎么样注意啊，什么之类的，嗯，我就觉得很奇妙。
好了，也是一种特别的，
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因为你真的只有到这样子的国家，你才会有这种体验啊。嗯，对啊。
那你到阿拉伯就是开始会跟当地人一起工作吗？
对。
那阿拉伯的做事效率是不是会让人很？白眼的样子，
你可以把它当做办公室里多了一个巨型垃圾。
这么说阿拉伯人吗？
就是你不要指望他有任何的工作效力。
嗯，天哪！
但是因为他们法律规定，就是一定要聘请几趴的这些沙烏地人，
哦。你们外国公司，外国公司一定要聘请几趴沙烏地。
那这些人呢？他们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坐在沙发上面喝茶看报纸，
爽缺。
你不能教训他们吗？
你可以，你可以分配一些简单的工作，让他有一点点的效力。
Come come come。
因为沙烏地比较特别，就是他们有一些工作是限定当地人才能做，例如说好银行的收银员，嗯，或者是说呢，他们有一些职位就是呢要去政府接洽某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统称叫做 GRO， 叫做 Government Relation Officer。嗯，对，就是只能是沙烏地籍。
OK，
跟政府的有相关的工作。
对，然后甚至是一些工厂的 security gate 的那种警卫，嗯，都必须是要沙烏地籍，嗯，所以我们还是会聘请这样子的人。那他的工作就是呢，每天帮我申请入场证，就这样而已。
哦，很轻松呢。
什么的入场证？
就是工厂的入场证。
哦，工厂的入场证，啊。
对，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政府相关的事情，就是派他出去，
就由他去这样子。
对，但他的工作真的很闲。
每天可以泡八杯茶，然后又可以看报纸，嗯，
对，
然后就这样，哎，好 ，come come come， 然后就叫他做事情这样子，
对，
很快就做完一切了。
像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公司聘请了一个，我都叫他小沙，因为他就是高中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嗯，然后呢他也不会讲英文，对，那通常呢就是他每天到办公室里面就是坐下来，然后呢就放空，然后时间到了他就抱着一大堆申请表，这些申请表是我的助理做的，也不是他做，他就只是把这一份申请表从 A 送到 B， 然后拿着入场证然后再回来办公室，然后他就结束了，他就消失了。
哇哦，
一整天只做一件事的外派人员，
对，他就消失了。
因为感觉像高中 会比较丁金一点啊，或者是想学，
你说 初入社会，
初入社会是不是想要学东西一点？
没
有，
这都是业主塞进来的人啊！
天哪，
欸，我好奇，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你之后待的卡达，他们其实都是石油国家嘛，嗯，那他们真的有很缺钱或缺工作吗？应该福利很好才对吧？
福利很好，也只有针对他们当地人啊。嗯，对，你说对于这些外来的打工仔，哈，比较多是来自于菲律宾或者是来自于印度、孟加拉等等这些国家的移工，那他们其实并不是过得很好，因为在当地他们有一些就是居留证的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有 sponsor 的。那这些沙烏地人呢，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我给你这个 sponsor， 但你每个月要交我多少钱这样子。对，所以呢他们就会变成说under 在这个人下面之后，他会有很多东西是受到束缚的。
对，
就像去年我们那个卡达世足的时候，
对
对，那其实那就引爆很多移工的问题啊，就是去那边，然后
都是在那边工作的人啊，
对，移工过去，然后就是可能很长的工时啊，然后薪水很少啊之类，被压榨这些问题就被引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他们太有钱，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想赚钱吗？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民族性本来就有点这样，就是。他们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有钱
，OK，
对，所以他们还是有些人是需要工作的，
对，
那这个工作效率就不好说，嗯，因为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居留证，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那时候好像是14还15年，有点忘记年份了，当时的沙烏地记住了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呢，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必须符合你的那个居留证上面的职称，可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外来移工，
对，
他们申请的职位可能就是农夫，嗯，然后可能就是渔夫、砍柴工等等的，这些人他们进来沙烏地之后就会开始去做别的工作，例如说当司机，在洗衣店里面工作干嘛的，可是呢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惨了，他们没有一个符合，
就死定了啊。对啊，
对，所以呢你知道在那一个政策下来之后，我记得当时好像那一个礼拜啊，你走在路上你看不到人，然后呢所有的店家全部都是 shut down 的状态，
大家都不敢出去了。
对，你想想看，就是他们的衣服都是要靠洗衣店帮忙洗的，洗衣店停工一个礼拜，
怎么可能
出不了门，
甚至真的很可怕，
这样长袍都要变灰袍，
然后所有的餐厅都不会有服务生，你知道吗？
天哪，所以他们很需要大量的移工，欸，
他们的整个的劳动的阶级都是由移工 support 起来的，
哦，
对，
天哪，好辛苦的感觉哦！
但你去的话，
这个国家
其实应该算是做比较高一点的阶层，
我们算管理阶层，
他们算管理阶层，啊，而且算是他们是外商公司，欸，嗯，
我们是台商
啊，对，对啦，我的意思是说，
当地的外商公司，
对沙国来说，他就是外商啊，嗯，对，对啊，所以他做的事情比较不一样。
而且我记得你常说，就是阿拉伯人讲一个，就是讲 inshallah 这件事，会让非常
翻白眼，
翻白眼，
对
他们。是很常用到这句话，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们的干啊，或者是靠腰啊，就是他们的口头禅啊。Uh-huh. 就是你只要问他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会跟你 inshallah。例如说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常常会来，就是
inshallah， 他本身的意思是
inshallah 的意思就是如果阿拉愿意的话，嗯，例如说
就类似像 c'est la vie 的感觉，是不是
c'est la vie？
就是说，哦，这
就
是
人生啊，这就是人生啊。
没有没有，再更消极一点，
对，
更消极。
他们觉得
比较是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释然的那种感觉，嗯，对。但 inshallah 是另外一个
inshallah， 就是什么东西都交给上帝去决定。对，例如说呢，就是我工厂在缺工的时候，我会去找人力中介，我就说我明天需要20个工人，几点集合，做得到吗？他跟我说 inshallah， 然后你那时候心就干你娘，我现在就是缺工缺的要死，
就有点像，哦，应该吧，就是，哦，我报告明天交给我，哦，inshallah， 应该吧，应该会交吧，
对，就是
没有要给你一个回答，
他没有要给你一个承诺 yes or no， 因为你如果告诉我 no， 我就去找别家，
对啊，
对，可是他跟你说 inshallah，
而且是 everything 都说 inshallah，
啊，然后后来我也学会了嘛，就是呢到了月底他们要跟我请款工资的时候，我就说 inshallah，
他说哦月初款项会进来吗，嗯，然后你也想说
inshallah
那他们会怎么样反应？
他们当然就 是、啊，他们会笑，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他们平常就是有这样的口头禅，嗯，
哦，所以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耶，就不够积极的，嗯，他们自己也知道啊。
可是你知道在他们的心中 inshallah 就是 yes 的意思
哦，
对，
但我不一定会做到，
对，
他我不想要说满，
对，
我不想把事情说满这样子，
但是因为 你如果去呛他说inshallah means no， 他会生气，嗯，对，因为在他眼中，啊，
你说他讲完之后，你就说 no，
这是一个回答，啊，
对。可是因为他们这句话就是非常尊敬的，是交由阿拉来决定的。你如果跟他说 no， 你就是在侮辱他的
阿拉。
那你后来有什么会有机会去接触到沙烏地阿拉伯人的生活吗？或者他们的家庭里面？
家庭比较不会，因为通常呢我们也比较不容易去他们的家庭里面去做拜访，毕竟说家里有女生是比较不方便的、哦、对。那可是我在叙利亚我就很常跟他们 的家庭接触、嗯、对，例如说老师可能就邀学生去家里吃饭啊、哦、那或者是说呢他们要出去玩然后一起找我们出去、嗯、那甚至有时候在清真寺里面呢你就遇到那种家庭，然后大家就坐下来聊天，然后会说要把女儿嫁给我之类的
这你带团之后也会常碰到这种事情。
对呀、啊，
对，
而且你不要忘记你是中东同志天才，还有人会来骚扰你吧？
骚扰可多了。
卡达也是这样子嘛，就是你很难进入到当地人家里面，
比较卡达更难一点，因为
卡达又更封闭吗？
不是，因为卡达的状况是他连主，他连管理阶层都是外国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沙烏地的时候，你的业主可能90%都是沙烏地人、哦、可是如果你到了卡达之后，你会发现业主可能有80%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不是卡达人、嗯、
对，
所以你根本也不会接触到当地人这样子、欸、
对，更难哦。
嗯，这样就没比较没有机会，几乎是没有机会。
对，
而且我听你说就是 Firas 呢是说他人生就是没有什么喝醉的经验他说他很会喝，就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就说他很会喝，因为他当时就是在外派公司的时候必须要帮忙挡酒。
哦，对啊，
哦，因为穆斯林不能喝酒
不是
穆斯林根本也不会喝酒啊，不是啊，因为他要跟业主喝啊，外国业主或什么之类的。
也不是，因为其实在卡达呢他们虽然说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他们还是有公卖局的、嗯、就是呢、嗯、你可以拿着你的那个工作去证、嗯、去申请，就是你假设一个月的工资是8万块，就是跟政府回报的是8万块，你就可以申请8万块的扣打一个月去买这个酒的量。哦，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公司只有我跟我学长2张酒牌、嗯、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呢会去
帮
同事
买
酒、嗯、那我们还蛮常就是会在周末的时间我们就去多哈市区，然后找这种中国的火锅店啊干嘛的，嗯嗯，然后就包厢包一间，然后我们就大家在里面一直喝酒啊
好厉害，
买酒还有牌的，
买酒还有牌，但是还是要隐秘的喝，
就是不可以公开，
不能公开。
对对对，哎，那就是因为毕竟是做工程的嘛，所以其实这些前辈啊，
对，
就是他们都在台湾平常就很会喝酒了。
对啊，嗯、对，工程公司铁定就是占酒点的人、啊。
对，那因为其实我本身是文组的学生，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也不太会喝酒，可是你到了这个职场之后，你就必须要去练习。
对，
所以呢，我就这样每个礼拜练，每个礼拜练，然后
越练越厉害，
就越练越厉害。因为我的工作比较不只是说帮老板打挡酒，而是整个结束之后我要清醒的去结账、嗯、然后呢我要清醒的把所有人送上计程车。对，所以就是我就变成是喝到觉得不行的时候我就会去厕所。
那你一直都有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就是、
现在比较不会，我现在比较不会喝这么猛。哦，对，
就是没有跟宝宝去喝
我现在比较知道自己的看咱们到哪里，
你说觉得自己要到了，
我就会先
踩刹车了。
对，
他是会踩刹车的人。
嗯哼，
那跟我去喝也没有用。
是跟你喝到他起来的时候，你已经停不住了。
我就是这样啊。
对啊，
我除非
就已经我就零与一百的差别，
我除非就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今天就是要喝到挂。
OK，
对，那我就是真的会喝到挂。
然后你就会义无反顾的，
对，然后我就会开始灌人家酒，然后灌到最后都自己喝。
哎，那像在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他办公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吗？
办公文化，我这样讲好了，就是呢，因为毕竟我们当地聘请的这些工人啊、工程师啦、啊，或者是办公室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印度人，
对、嗯，
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好像在印度上班的感觉。例如说呢，你坐在那边就会有 tea boy 帮你端茶。对，他说
英式红茶，
对 ，Sir Coffee or Tea
Black，、啊、
随时都像飞机上的感觉。
对啊，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 Tea Boy， 他有时候也会在办公室里面做一些小买卖，例如说帮同事做早餐，就会做那个 Parota， 然后里面就会放很多这种印度的这种食材啊，嗯、然后煎蛋啊等等的，让同事进过办公室还可以吃早餐。
Parota 是像卷饼，
就是印度的烤饼之类的。对，
他。这个人是从印度去的，
都是印度人啊。
然后印度、哦、等于说印度的职员们就合起来，就是说，哎，那你帮我们做这些事情，这样
对啊。然后我们就让他做赚点外快啊。
哎呦、嗯，但是是你们公司请来的不是吗？
对，
还是请了一个，就大家说我需要一个 T boy 就对了。
应该是说在，在我觉得中东国家都是这样子，就是呢， 去银行也好，去任何的公家机构也好，都一定有个 T boy。 哦，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
不知道。而且其实印度好像也有啊。
印度有啊，我知道印度有啊，但是就是因为印度，比如说我们无论车子或什么，都一定都会有一个小弟，嗯，那小弟就会 doing everything。
对，然后我们就是会请 T boy，
像泰国小弟跟韩国小弟的感觉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办公室里面也有这种文化、欸。
对，
哈，我觉得好好哦。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像比如说什么，宗教习俗，例如说我们会拜拜啊，或什么东西，哦、或是比如说，
那他们就是五。
风水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在办公室里面一定要找一间房间是专门做他们的礼拜堂。
礼拜、
对，那这礼拜堂当然就是呢，你就是有一个很足够的空间，因为就是呢会去沙地工作的印度人蛮大比例都是穆斯林的、因为他们就可以周末去卖家这样子、对，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人有这个需求、那可是每次只要到了礼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就是你只要找不到人，就是去
在房间里面，
就房间里面找他们。对，那有时候你都会觉得更的，可以就一群那边睡懒觉。
哎、那印度人有比沙地阿拉伯的人更虔诚吗？
我这样讲好了，因为其实我当时的状况在沙地是偏保守的状态。
对，
就是呢，他每天五次礼拜的时间呢，所有的店家店都要关下来，
关下来。
对，然后呢，就算你在里面购物哦，他都会要求你现在马上离开，甚至连餐厅吃到一半出去。
出去，
对，
天哪！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算好时间、而且你就是在礼拜时间在外面也不可以随便走动。
对 对，
所以通常司机呢，他就会停下来，然后叫我在车上等他，然后他就去清真寺拜拜。那大概等他20分钟、30分钟回来之后，你才发现，哎，车子才又正常
开始动。
对，
哎，这个相对埃及跟摩洛哥来讲，是真的虔诚非常多，因为。我每次去摩洛哥 sometimes 就是他们也都没有在管的、就因为他们连呼拜有时候也听不到那个声音。
对，
但是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我去那个那个波士尼亚的时候，他们也是很虔诚，就哦之后，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渐渐的走到，就是不是在大马路上这样，大家就会做这件事。
对，因为这沙地当时是有宗教警察的一个制度的、所以呢宗教警察他们是真的会在路上巡。
那以外国人来说其实没有关系嘛，就是他去拜他，我就继续我工作，没有关系。
但你就是不能吃饭啊。
对，就是 你不要没事就是在路上乱走、这样可能他会来关心。
我已经知道这个时间了、我就是这半个小时我就是不要在外面。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要每天、看时间，因为呢下班之后我们通常会安排一趟购物车让同事去超市里面购买嘛、那因为每天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呢我要发公告说今天巴士几点开，然后呢提醒同事要记得看准时间上车去买菜。对，因为你如果没算好，
对，
可能同事呢他在结账的时候突然间铁门拉下，他在那边站半个小时才能结账。
不是时间都是固定的吗？五个参拜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他每天时间都会差个1分钟2分钟。
哦，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是跟日出日落的，
它是跟月亮有关，因为它是阴历、
跟月亮有关、所以就是必须要看月亮阴晴圆缺的状况。
对，
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大节日吗？
当然就是斋戒月啊、开斋节、宰牲节啊、之类的。
那你觉得三个地方哪个地方的开斋节最嗨啊、还是他们平常晚上就已经很嗨了？
我这样说一下好了，我在叙利亚的斋戒月期间，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白天不能吃东西嘛，所以呢，他们在太阳起来的前一个小时，大街小巷会开始敲锣打鼓，然后来人家敲门哦，来起来吃饭哦。
Every day， 那个月
你不吃，你就要 一整天吃不了啊。
对，然后你就知道凌晨四五点，妈的，
这样
超级吵啊、对，
只有叙利亚是这样。
对，我在叙利亚是这样，因为后来到沙地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是、有台湾人自己的宿舍。
对、
对、对，所以我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看到其他，但是他们晚上的时候都还是吃得很嗨嘛。
他们通常呢，就是在这个白天结束之后的第一餐，他们可能会先吃几颗野枣。
对
对，因为他们饿一整天呢，他们需要靠一点点东西来开胃。
热量、
对，然后就先吃一点野枣，然后呢再摘。斋戒月的期间，每一间餐厅基本上晚上的第一餐都会变成是 buffet 吃到饱、一定会出这种特别餐。 对，然后呢，大家会问我说，那在戒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变瘦？不会，因为他们只会吃更多。
对、嗯，因为真的好饿，然后他们晚上都是
猛吃。
对，
就之前我们就是埃及陷空就这样，在戒月的时候晚上都是大 吃。
所以你看嘛，168是无效的。
那是一个跟吃的量有关系耶、欸，嗯，
对，
真的是差很多哎、欸。所以等于说，其实三个地方虽然同一个宗教，但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习俗不同，
嗯、差很多。
那你会给要去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人什么建议吗？
你说伊斯兰教国家，
应该就是以你的在沙特阿拉伯跟卡达工作的经验，你觉得去到阿拉伯国家工作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或是要做什么心理建设之类的？
其实你真的不要拿我们台湾的观念去看待这个社会，包含就是说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啊男生女生平权这件事情啊，在那边呢就是他们的观念就还是以男生工作为主，嗯，所以你不要有自己这种台湾的观念套进去那个社会里面、嗯、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是台干，我们是要去那边当主管，有没有、嗯、但其实你去那边你是被人家抬起来干就、哦、因为人家觉得你是台老啊，
对、嗯、我是来就像你好像是来我们这个地方工作的人，
对、啊、
就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工作，
因为他分不清楚台湾人跟菲律宾人、嗯、然后呢因为菲律宾人在那边大部分做的是属于服务业，例如说餐厅的服务生等等的，那所以说呢你也知道嘛，就是这些有钱人他们呼唤服务生态度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理想、嗯、所以当他们把我们认成是菲律宾人的时候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你有觉得有一些被歧视的部分，就是亚洲来的人？
我自己没有，你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被歧视，其实这样就好了。对，那只是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蛮没礼貌的、啊。对啊，例如说插队啦，这都是日常都会看到的东西啊。然后对你颐指气使啊，然后呢就叫你服务生啊，干嘛的？你就心里想说，干你娘！
但这应该不是在你公司里面发生的，
就是在你外面吃饭的时候、啊。
外面吃饭的时候，
对，当然你在公司你还是有挂着主管的阶级，所以当地的人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是，
嗯，那到一般日常的时候就
一般日常的时候比较有机会了、嗯。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真的到你现在想起来你都很难接受他们的一些文化？
例如说我跟房东、哦、我们就约好可能早上十点要签约或者是要查房或干嘛的，
知道。
然后呢我就在那边等到晚上十点。
什么意思？
真的他都会跟你说、嗯、啊 I'm coming I'm coming on the way on the way。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当做一回事。
对啊，
到底
是那个时间观念，真的是
他没有时间观念啊、嗯、他没有时间观念啊，
他只有要收钱的时候才会准时、啊、
所有人都这样吗？很常，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遇到的那个房东比较特别，
这个也太特别了吧。
等等，这个是你平常约出来见面也会这样子
啊、我觉得那一边呢蛮多的一个状况，就跟说 one minute， 然后你说
minute,
好十分钟
ten minutes， 对
，I'm coming， 好两小时
，on my way， on my way， 这样子半天，
对，所以就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就是这样子，嗯，对啊，
就是、我是觉得不够认真，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好了，那你真的有什么觉得还是喜欢的地方吗？
这三个地方，
对，
你不要为难我。
那么早吗？
真的假的？就是如果要你再回去工作，你是绝对不想要的。
回去工作，当然我们要先看薪水，
对啦，还要看的话。好，那如果是薪水很不错呢？
我会回去啊，
觉得还是会回去，就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习惯这样子的生活的，嗯、而且对我来讲，外派也是我蛮擅长的工作。
对
对，只是说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毕竟你是台商公司，那可是你跟台湾会有时差，那就会变成是说呢，有一些电话打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哦。你们想
跟线控要做的事一样
对，然后再来，因为我当时在沙烏地的时候，他们的周休是周休礼拜四礼拜五、嗯、然后台湾是周休礼拜六礼拜天，
对，
你就会发现你每天都在上班，
对呀、啊嗯、你没有休息的时间呢、欸、
对，然后再来就是又有时差，你就觉得哇天哪、啊、我每天都不知道到底在过礼拜几、
嗯、这样蛮烦的。哎，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就伊斯兰教国家他们男生真的很亲昵，这三个国家里面对你是最多好的男性是什么？是哪一个国家？
你现在是要说哪些男生？
你请问
在哪个国家艳遇最多？
三国里面你是哪一个是最高级的中东统治天才？
都有，
都有。
对啊，
不是因为伊斯兰教的 男生其实他们很多
勾勾手、啊、
就是都很好勾勾手 啊，其实印度也会这样，就是真的就是妈吉妈吉这样子、嗯、那他们可能都那就 Firas 的说法就是他很常就是都会被示好。我想知道你在哪一个国家里面是大菜。
我其实在叙利亚的时候是被性骚扰，那是不舒服的、嗯、然后、欸、没有舒服的吧
你已经说性骚扰了就是不舒服好吧。
好，然后在沙地是有同事被性侵，然后
Fuck 男生
对
What
去听旅行快门
啊，对，这是被抬起来干的
对，然后也有一些印度的工人啊或者是员工对我示好，嗯，对，就是都有
想要把你带回家。
没有，他就跟我说 You are so hot、
啊、又来了因为是你很热这件事。
我说 Yeah it's so hot
那你因为你在叙利亚已经有被就是不舒服的经验，所以你应该会比较懂得拒绝吧，后来的话。
当然啊，而且再说比较白的就是我到了沙烏地是算主管阶级，所以比较不会有人敢对我怎么样啦。嗯，对，这至少在职场上面啦、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出门都会配有司机、嗯、对，所以呢大部分时间都是会有人保护我们的。
哎、欸，除了同志天才之外，那当地的女性应该都不敢示好这种事吧。
我看到女生会闪你知道吗我很怕他们，
觉得害怕。
我好奇他们到底怎么认识他的
那个啊，媒妁之言呢、啊、
都要这样子吗？
他们其实有交友 APP、嗯、
他们也有交友，但是大家都蒙着面纱看出来。
我不知道，我没玩过，但我同事有玩过、
啊、每个都是蒙面纱
只有这个眼睛比较飙，那个眼睛没那么飙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小朋友如果走在路上走丢了之后怎么找妈妈？
怎么找？看鞋子，
闻香味
哦、所以一切又是费洛蒙的关系。
我是听他们这么讲，
闻香味看鞋子就知道了吧。
嗯，也许，但他们是跟我说
闻香
味。
哇，
对，因为妈妈有妈妈的味道。
对，我本来想最想问他说、欸、除了同志天才之外不知道女生会不会对他示好，但是我又想一想我觉得
不太可能啦，
女生应该是不可能。
对，但土耳其有机会。
当然啦、啊、土耳其女生那么辣。
因为土耳其女生喜欢看韩剧，所以呢他们会觉得亚洲男生很帅。
而且你又是单眼皮。嗯，然后你有被示好过吗？
有好朋友啦，但没有真的走到那一步啦、哦、对对对。
你说感情上还是床上？
感情上
第一关就没过了啦。
啊、我没有想说说不定床上有走到啊、嗯、那只是感情。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就会有一些前辈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们以前跟土耳其女生交往的一些故事、嗯、
对，
就会让我们心生警惕
啊、哦。但是跟所有人都跟土耳其男生交往过的经历也会让那些台湾的女生心生警惕，但大家都还是会
聊得
起聊得起啊。
也是啦，因为他们男生长得真的帅。
对呀、啊，没有，他们女生也是真的很漂亮，但是我不知道女生是不是真的也那么甜言蜜语而已。
甜言蜜语当然就会啦，但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土耳其的连续剧之后呢，我就觉得啊，这些女生真的是碰不得啊。
等一下，我好奇，我想听到到底是怎么样碰不得。
就是他们就是会就是绿茶婊，没有，就善妒。
哦，对，我们跟那个菲萨聊天的时候，他有讲到这件事情，嗯，很容易嫉妒。
对，就是呢，你跟男生朋友出去玩，他也会
很在意，对
对对对，嗯，对，就是很爱吃醋。
那算你还是让同志天才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同志比较不会在乎这件事情。
对，我没有在在乎这种事情的啦。哎，那你就是之前七年啊，在那边工作那么久，后来回来台湾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吗？还是你觉得啊，好棒哦，可以回来台湾？
我当然回来台湾最不适应的就是天气啊，台湾太潮湿了、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会过敏，所以、回来台湾之后我的鼻子就很常发病。
哦，对，过敏性鼻炎。
对，但是在沙烏地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流鼻血，因为
太
干
了。
这个我们就是像我自己去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时候，大概第二一二天二三天是一定会流鼻血的。
对啊，
那也没办法。嗯，但你还后来你是喜欢那边的环境？
我很喜欢，但是要挑地区。如果是卡达我不要，因为卡达太湿热了。
还是湿热、
哦、对，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它可能会到四十几度。
我先想叙利亚是不是好一点啊？
叙利亚是好的，对、然后卡达的湿度会有到 80% 以上。
哇，很湿耶、欸、
那就是东南亚的湿度啊。
对，是那种走在路上你外面站三分钟内裤就湿掉的那种。
新加坡，新加坡，
对，所以我不喜欢卡达的天气。嗯，
虽然是中东地区，但是有着东南亚的天气，甚至跟我们一样。
对，
天哪，天气还是真的
最。那这三个地方，如果都让你推荐一个你很有印象的地点，你会推荐哪里呢？
叙利亚大马士革，它里面有一个市集叫做苏克哈米蒂亚，它那个市集基本上你会看到非常非常有活力、生动的一个叙利亚的民族。
我们现在开始可以有团去了
叙利亚吗？
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团，就是开始渐渐有一些团可以去了。
我其实今年也在规划要去叙利亚、
那个市场是
可以计划，
当地人会去的还是他是
当地人会去的，但是观光客也一定会去。对，因为他算是在中东地区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市集。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去伊斯兰市集都很奇妙，就是我很爱。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无论是就是去埃及的时候，或者是去摩洛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特别一天到，就是真正当地人的一些市集去，然后你就会看到超多莫名其妙，所以无论很甜，满山遍谷很甜的食物之外，然后有时候会看到骆驼的头，
骆驼的头，
因为他整摊在卖骆驼肉，
是埃及吧？
摩洛哥
哦，真的哦，
对，
然后叙利亚没有，
然后还有很多腌制的东西嘛，那个就是橄榄那些有的没有的，就是。看到当地人的情景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们比如说在驮一些东西都是驴子在驮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很重的那个瓦斯啊也都是这样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皮毛啊什么的，但你就可以闻得到哇当地的那个气味，我觉得很有趣。
对，我每次只要抵达伊斯坦堡机场的时候，一出机场闻到那个味道我就知道是土耳其。
啊，真的啊。
每个国家的味道不一样。
对，
不是土耳其不是都会有饼的味道还是什么香香的，
他们有个香料的味道
啊，真的啊。
包含像我去约旦然后去叙利亚，那个味道空气味道是
不一
样
的。那沙烏地阿拉伯你有觉得有什么观光景点不是 fancy 的哦？
不要为难我去看熔龙历险记
去看熔龙历险记可以知道。
没有啦，因为沙烏地他在以前是不开放观光签证的，
对啊，
所以呢他们的一个观光是没有做妥善的规划。所以你真的讲在沙烏地到底能玩什么，大概也只有那个就是大象岩，然后吉达市大概就是那个喷泉，除此之外就没了，
就没了。
对，
他可以
当时没有做那么多规划，
观光的地方是真的是比较少一点。
对，然后再来就是利雅得的开瓶器大楼，就这样。
对，
没了。
利雅得就这样。
哎、欸，当地人不观光是不是？直接出国了？
当然是直接
出
国
啊。那卡达呢？
卡达的话
比较多吧，
基本上在他们那个海湾啊，就那个 Corniche 那一边有蛮多很棒的建筑，包含他们的伊斯兰博物馆，那这个是贝聿铭的建筑大师他所做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市集叫做 Suq Waqif 也是在那附近，所以基本上卡达最精华的地段就是在这个 Corniche
整个海湾。
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珍珠岛，就是它是等于用钱堆出来的一个小岛这样子，那在那边你就会看到就最顶级的富豪就住在这个地方。
哦，
对，
会开开公子、啊、开开眼界，
就是你基本上就会看到大楼外面就是港口，港口就会停着各国豪华的游艇，就出海，
还不是只是名车，是游艇，
是游艇，而且那些游艇说明都是台湾做的哦。
哎，对。
哇，真的，因为我觉得这场，因为我觉得中东国家现在啦，因为以前中东国家真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遥远，但现在当然就是越来越近，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边转机啊，都很有机会可以到里面去玩。我觉得是的确是可以跟着 Firas 再去玩玩看，因为他毕竟是中东小王子。
是，
你有没有什么如果我们要问你说啊，让你一句话来形容中东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对我来讲，中东就是我第二个家。对，因为我每次回到土耳其，我都有一种我回家的感觉。对，那当然像叙利亚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希望能再回去，就是看他的战况如果平息之后我应该也就会回去。所以对我来讲在中东走跳真的就是回家的感觉。对，那他对我的生命来讲，你自己想想看，七年占我的生命比例也是蛮高的一个比例的，
蛮高的了啦。
对，所以呢对我来讲，我可能在台湾，在台北我可能都没有住那么多年了。对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它是我的家。
那这三个城市，我要它有影响到你人生的什么想法之类吗？
我觉得，以在沙地工作的时候，它改变了我很多的一个人生的想法。因为我们可能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们会有抱着非常崇高的理念啊，然后我们做事情是有棱有角啊。可是你到了那边，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有些东西并不急，你也不需要去计较这么多东西。那把事情做好就好了，不用做到100分。嗯嗯，就是他们那边的规则就是你如果做得太好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不需要那么完美。
对。所以
能者过劳的概念。
对，能者过劳。
然后再来就是你在那边会遇到各种你觉得不可思议不合理的事情。例如说呢，业主他在工业区里面开车开到没有油了，然后叫你想办法。
你是小秘书。
但是你知道吗，一桶油要进入工业区，它是需要申请非常多的入场证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带进来的。对，所以
你可能要在那边等三天，
你可能就要拖车进去把它拖出来，还比较快。
对，就是例如说好，业主那一边他们的地毯脏掉了，然后呢他就会叫你去处理，然后他们的业主生日了，我就要想办法生出一个蛋
蛋糕。
对，各种不合理的事情。还有曾经发生过，就是呢业主在台湾心脏病发，我要在一天之内帮他的妻子小孩拿到签证让他飞台湾。哇，对，你就会有每天很多事情要做。
心脏病发在台湾有非常厉害的就是心脏科医师可以帮他做治疗，
老婆小孩急着看爸爸，
一定要在他身边。嗯，好吧，我那你所以你当时其实类似就像美国运通黑卡中心一样的，
对
对，我们
有求必应，
24小时
提供服务，你就是神灯精灵呢。
对，
天哪！
然后再来就是沟通能力的部分，因为其实你不只是要对台湾人负责，你也要对业主负责，跟不同的职位的人说话会有不同的技术，包含就是你要如何去命令一群印度工人来做事情。那这些印度人你会知道说他们的个性是比较属于懒散型的，你要用什么方式去管理他们才能够完成工作。所以呢包含就是在这整个工作管理分配的部分
还有沟通，
对，我也学习了非常多。
你有没有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比台湾人更会做事了？
台湾人真的
就好像除了台湾人之外，其他人都好懒散哦。可能还有香港人吧，就是可能还有香港人。
那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哦。其他国家人没有，我就觉得其他国家人好像也许还有日本人吧。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出了台湾之后，你看到很多地方大家都在奄奄的在奄奄呐，然后就是小
哑巴式的哑巴式，
小哈拉是不是啊？
林沙拉
，
布拉斯特基耶，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就觉得听天由命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好，因为你会了阿拉伯语，仿佛就可以在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走跳一样，都完全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打个广告的呢？
虽然我们听众大部分都已经认识非常熟识旅行快门了，
我也不知道打什么广告，就
啊，反正呢 Firas 是旅行快门的主持人，那他同时也身兼的比如说像很多一些典礼主持啊，就活动主持啊，那最近他还有一些旅行团想着跟着大家一起出去。那他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他很厉害嘛，因为就是他是中东小王子，所以土耳其都是在他的手掌心当中，他就是上半年度也出了很多土耳其团，接下来可能可以延伸到其他地方。
嗯，对，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下半年可能会出两个土耳其团跟两个埃及团。然后呢也预计在冬天的时候想去北欧看极光。对，
居然到了一个不是伊斯兰的国家。Why？
不要这样，北欧其实我很熟。
为什么？为什么北欧你很熟？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那份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因为那边会有三个月会给我两个礼拜的假，
对，
那我基本上就是不见得会回台湾。
对，我知道你都会去土耳其啊。
对，从土耳其转机可以到别的国家去啊。
I know。
对，所以呢，我连续四年去北欧追极光。
哦。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呢，我反而更确定我适合旅游业，因为呢，有很多的同事或者是大学同学，他们会为了我一起去玩，然后特别排假。因为我大概
就是要跟着你一起玩，
对，我大概都休什么三六九十二这样子，那同事就会排假然后跟着我去，因为他们知道跟着我出去他们都不用带大脑的。
真的啊。
对，
后本来出去玩就不要带大脑。
然后因为我在工作上面，我又是属于所有食衣住行娱乐都要帮大家打理好的。那同样领队不也是一样吗？
是啊，
就是这个工作。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领队这份工作跟我以前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对，那带着朋友出去玩，哎，我也是 handle 的很好，那我也可以带更多的人一起出去玩。
对，天哪，听到了没？今年就是。赶快跟 Firas 报名土耳其团、啊、以及如果年底的话有机会
不要问问题直接参团就对了
对可以去北欧赶快大家而且应该有不错的价钱吧
我的价钱不会是最便宜的、但是呢一定是最超值的
很好因为他本身国贸系的哦，精打细算实在是有够厉害
对啊大家要看更多的资讯你就可以上旅行快门的 IG 和 Facebook 粉丝团
没错谢谢 Firas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中东经验
谢谢 Firas
谢谢两位
祝你昨天生日快乐拜拜
好下次见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